各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释明大师发扬妙旨，已于后学，今悉用其余，求生进度，虽不外乎世间小善，即彼世祥，若非以大乘圆妙三观法门，使彼十六观经奥旨，使人开解起行，何由必生？十六观者，出观落日，所以先标诵想，向彼佛也。初心行人，虽了根尘皆是法界，而心想累劣，甚尽难现。是故如来设一方便，即以落日为尽，想之令其观中之日，圆人妙解，知能想心本具一切依正之法，今以聚日之心，源于寂心之日，令本现日显现其前。师乃以法界心圆法界境，其法界日寂皆法界，岂不即空假中？此忧总是，若别论三观成日功者，以根净空寂，则心日无碍；以缘起假立，故累想日生；以其心日皆法界，故当体显现。日观既成，则三观同在一心，非一非三，而一而三，不可思议。日观既而，余观立然，因之十六皆用即空假中一心三观，以为想象之法。好，先看这一段。这是第四章啊，证明心佛观慧。在第三章主要是谈禅宗，啊，第四章主要谈教下，啊，教下以天台宗作为代表。在上次谈到的，一个敬业行人，要在理上要了解念佛三昧，一定要以天台的这个三观法门作为观照的参照性。天台宗在我们中国的佛教界是伟成大观的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啊，这个最先是也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百齐的啊。慧文禅师，他是读龙树菩萨的中论啊，来深刻的悟到了这个中观的奥旨啊。这个中论有啊，中论是啊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啊，一共有500偈。啊，这个开始就谈到八不啊，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去啊，用这个八不来显示第一义谛的啊中道了义啊。其中有个句子谈因缘属生法啊，我说即是空啊。 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啊，这个一切法只要是因缘所生的，它就当体即空，就是空。啊，但是空，这个毕竟空无所有里面，它又不假不坏现象，现象的假名。啊，这就是熟地。啊，那么空假一如空假啊，这个相成就是中道啊。所以这个百吉慧文禅师由这个句子就开出空假中三观的止观法门啊。那么他的学生是就是南岳的慧思禅师啊。慧思禅师也是悟到了法华三昧啊，他就写了一部书叫《大乘止观》啊，《大乘止观》这就奠定了天台教的一个基础啊。那智者大师呢，是慧思禅师的学生啊。智者大师就是诵《华严经》诵《法华经》啊，这个《药王菩萨本誓品》那品诵到是真经经，是名真法供养如来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这个俨然入定咯，就悟入法华三昧啊。所以他以后就做了法华三大部啊，像法华玄义、法华文具、摩诃止观啊，就使这个天台教在智者大师手上就形成一个非常完备的理论体系。他的五十咯啊，八教咯啊，六级佛咯，十乘的观法咯，哎，这个理论非常浩瀚啊。所以这个天台教它是确实是很了不起的啊一个啊这个宗派啊。那么十乘观法就出在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智者大师是根据华严经的义理啊，这个讲那个大白牛车骑啊，这个骑车高广啊，骑骑如风啊，这个马大白牛车装饰了多少多少食物，他根据这段经文，他真的是悟入法华三昧，在这段经文当中建立十乘的观法啊。十乘观法第一观就是观不思议境啊，就观我们当下这一念心啊，具足三千性相，百界千如啊。这当下这一念心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啊，这个广大圆满咯啊，无欠无余啊，这个在空间上能够这个横超，在时间上能够速彻。所以这个谈上根器的人就观当下这不思议境，就能够破无明，正如原教的初住啊。所以这个他主要谈这个第一观，观不思议境。那位中下根人就谈下面的九乘的这样的一个啊观法啊，这个他的身起之地，比如你已经了达了不思议境这个境界，你就要发菩提心啊，悲悯众生啊，这是第二关啊。从这个开始修止观法门，来满自己发的宏愿啊。你这个有这个宏愿，带起这个妙行，就能破一切障碍啊。在破一切障碍的时候，能够知道哪种法是通啊，通就是通达真如自性咯。像这个六度啊，你布施啊，就能够破千端啊，就通到啊真如自性之海。这个对善法是通的，就护持；对某些法是塞着堵塞的，跟我们法性相违远的啊，比如我们的嗔恨咯、嫉妒咯啊，这些啊昏沉咯、吊举咯啊，这些都要破除啊。在这个情况下，就进一步修三十七道品啊，用三十七道品来对治我们的烦恼啊，来帮助开显我们自信的 离体啊，这样就能够有一个修正的位次啊。这个修正位次，法华啊，这个天台宗是讲的非常的明晰啊。藏教是怎么修的，通教怎么修的，别教怎么修的，原教怎么修的，这个啊，这里不混乱，不僭越啊，然后再就有这样的一个位置，在一切顺逆苦乐的境界上能够如如不动，安忍不动啊，也不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去执着相似位啊，实性位的法爱啊，他用这个实乘的观法来就能使行人呢超越凡夫地啊，到达菩萨位，驱入如来的涅槃国海啊。所以大家了解这么一个因缘关系，所以天台宗讲祖师的谱系是以龙树菩萨作为初祖的。龙树是初祖啊，这个慧文禅师二祖啊，这个慧思禅师是第三祖啊，智者大师就是第四祖啊。那么现在看这个释明大师，释明大师是宋代的啊，释明是宁波的啊，他就是知理啊大师，又叫法智大师，他也是天台宗的第十七代祖师。这里提出他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智者大师对无量寿经啊，对观无量寿佛经哦，观经做过一个译书啊。那这个释明大师，有知理大师呢，对这个译书又做这个抄，叫妙中抄啊。啊，这本书啊，历来的祖师大德都很推崇哦啊。这个用天台的啊，这个妙观法门来阐释啊，这个观经的十六观啊，义理非常深邃，代表着天台家的啊深刻的义理在里面的啊。所以智者大偶一大师也非常推崇这个妙中朝啊，极力推荐敬业学人哦，一定要好好的研读妙中朝啊。好，这个释明大师就发扬了这个智者大师的那种啊微妙的宗旨，来劝喻，来启发后来的学人啊。那么这个妙一大师呢，在这讲，我是妙一大师对这个释明大师的这个妙中抄也是非常看重的啊。所以他在这说，我现在全都引用释明大师的语言啊，都没有自己加以改造啊。那妙中抄一共有六卷咯，这个六卷我相信啊，估计很多敬业行人啊去读的人不多啊，可能一读的云里雾里，到底说什么啊这个。但是真正有富有弘扬净宗的法师啊居士应该要读一读啊。对一般的居士，我们还是啊你专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啊，确实有点深度啊，有点深度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六卷当中，他选那些关键性的啊这个精辟的语言，直接就引用在这里啊。可以说我们看这一段落啊，基本上也就把妙中抄的精华也就读到了啊。所以求生净土的行人，虽然啊他也啊要修世间的一些善，以及在事项上去做一些观想啊，但如果啊没有天台宗这种大乘圆妙的三观法门啊，三观就是空假中诺啊，这成为啊这样的法门是从大乘啊圆融奇妙的这个摩诃眼法流现出来的啊，来用这个三观法门来解释观经的十六观的深奥的宗旨啊，使人从中 开启大乘的信解，起大行，大乘的行持啊。如果不这样做呢，何由必生？怎么能必定可以往生呢？啊，释明大师他是从观的啊方面啊去谈，所以他特别谈到观经是以心观为重哦，啊啊。但是前段时间我们学过啊善导大师的啊观经十帖疏啊，善导大师他的理解又有他的不同的侧重点啊。善导大师他认为观经是两宗啊，以观佛三昧为宗，同时也以念佛三昧为宗啊。实际上最后是导归到念佛三昧啊，这是啊横看成岭侧成峰啊，各有不同的角度，各有不同的啊重点啊。好，现在再看十六观，这个释明大师啊，这些话下面话基本都是妙中抄里面的。先观落日，为什么要观落日啊？一般的观想要摄心来观啊观的，然而这个净土中的观想却要把心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是它的不同咯啊。先观落日啊，先把心标心到西方极乐世界，先把心送到阿弥陀佛那去啊。那善导大师在四帖疏讲为什么先要观日啊，他谈到三点啊，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啊。第一点就是使净业行人有一个方向上的这种指向，因为落日正是在西面，西方极乐世界正西，所以观日就是面向西方啊，这是指方地向啊。第二呢，通过观日能知道自己的孽障的深重啊，当你在观日的时候，看看是什么样的云，有的是黑云遮住，有的是黄云遮住，有的是白云遮住。通过这个三种颜色的云的状态啊，像云雾一样状态，知道自己孽障的前身啊。第三个就是透过观日，把我们这个心性的观照的这种光明显发出来啊。透过这个观日，能够在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真意报的时候，就能发现西方极乐世界那种灿烂哦，光明灿烂，胜过我们这个世间那个假一的日太阳的光亮的百千万亿倍啊。那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一个光明的世界，通过观日来切入到它这种整个的光明的国土的情况啊。善导大师提出这三点，表明观日的意义。好，那么释明智者他谈这个也是非常精辟的，首先把我们的念头啊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哎，这是净土中一个很有本质意义的一个表达啊。你比如当我们的心送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为什么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就有一朵莲花写上你的法名，这个不是你的心送过去了吗？啊，这就不是摄心到自己，而是要通过一种对境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那么为什么要送到阿弥陀佛那去？就是初发心修行的净业行人，虽能了知啊六根和所对的六尘啊都是法界啊。这个天台家讲这个中道哦，中观呢啊，一色一水一花一尘当体啊，就是一真法界啊。所以他要啊这个要了解这个啊。那虽然了解这个，但是要他在这个修德的层面 把这个官吏把它显发出来不容易，就是他的这种心意识这种烦生灭的心、烦恼的心，他的观想的力量怯弱啊。所以这种一真法界的境界，佛的境界很难显现出来啊。所以释迦如来就施设一个甚意方便啊，就是甚意特别的一个方便。特别方便呢，这种方便像前面讲的两观，观日、观水、观冰都是方便啊。这个善导大师也谈到这一点，就是你要观想西方极乐世界那样的依报，这是我们没有概念的，很生疏的，没有概念你就很难观想出来。所以就要通过一种我们能够有印象有概念的这些东西来过渡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观想当中啊。所以前面谈六种依报的观想，前面两种这个依报就叫假依啊，假依就是相似的境界，或者借托它作为工具来作为工具手段价值，但是要切入到真依报，西方极乐世界真依报。真依报就从这个地观开始，它的琉璃地观想成就才叫真依报，再就是它的七重行树、它的八功德水、它的宝楼等等，这才叫真依报啊。所以前面是观想假依，假依报这就是它的方便咯啊。这个太阳啊，有眼睛的人都会看到太阳，曾经看到太阳，他在心意识里面阿赖耶识里面就有印象，有印象他就会观想得出来，回忆得出来啊。观想太阳之后啊，观想落日成就之后，再就观想这个水啊，这就水就开始对地面进行观想的一个方便咯啊。这个水很澄清啊，水很平啊，然后呢把这个水再转一个观想，观想为冰啊。由于它是一个很清澈的水，它的转成了冰之后，它也很清澈，内外清澈啊。那么转成冰之后，再有一个跳跃，就是把这个冰转换为琉璃地的观想。好，这个琉璃地才是极乐世界的真依报啊。这个琉璃地一观想成啊，它下面有七宝金床在亲着这个琉璃地，这个金床呢是八个刃，多少多少毛摩尼珠啊合成，放着多少多少光啊等等啊，它这个啊，那就不是我们心意识能够想的东西了，那一定要思维啊，通过思维到正受的这个情况下啊，这个才能够把这个琉璃地这种啊，这种复地的啊无量的境界这个称性显现出来啊。所以你看这个观想日成就和水成就、冰成就也都往生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啊，唯有观想到地成就才能法尔自然的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里要了解释迦如来施设这个观想的意义方便啊。好，那就看释明智者觉得这个意方便，他是从显发通过这个能观的一心三观啊，显发属观的三谛一境啊，是开发这个自心的这种性德的啊。所以就以落日作为属观之境啊，令行人去想观想它啊，来观想它就升起啊观中之日啊，中就是中道啊，就是我们内心性具的那个日 啊，那有元人，就是大乘元教的行人，啊，这个就有啊不可思议的啊这种智慧的了解。了解什么呢？就能了知我们能想的心啊，我能观想的心，这个戒耳一念三一念当中啊，这个戒耳一念，它是啊非常奇妙的。这一念心具足啊世间和处世间一切法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也是在我能想的心里面具足的啊。他了解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就得要了解一下天台家讲六级佛啊。六级佛首先讲理级佛啊，一切众生虽然他是烦恼重重，然而在他烦恼里面有如来智，有如来的德相，有如来的所有的功德啊，就好像一个破布包了一个啊黄金的佛像，就好像一个贫贱的女人怀了一个转轮圣王，就好像个穷人家啊里面有七宝的福藏啊，但是他不了解，虽然不了解，但是他具足，所以一切凡夫众生都有佛性啊，这就叫理即佛啊。所以在理即佛的这个层面，我们当下这戒耳一念是具足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的啊啊，这个观念是称佛本怀的啊。好，那现在就以这个具日啊本性上具有的这个日的心，具日之心来圆，就是细圆寂心之日啊，这个日的一种境界里面是包含着这种法界的啊心性的东西在里面的啊。这个那这个聚日之心观寂心之日，就能令我们本性的日光啊日轮啊显现在我们的面前啊。好，那么下面这个情况就是称性起观了。这个观是什么啊？在六级佛当中，首先要了解理级佛，然后再就是名字级佛。透过这个名字概念啊，佛经和善知识开导哦，我们知道我当下这一念心具足一切如来的德性，具足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啊。这个名字及佛里面包含着他开悟了，他真是了知的啊。然后在第三个才开始观行及佛，才开始啊开始修行啊。所以这个日观呢，它就是观行及佛的范围了啊。那么观行及佛就是由他的理及佛的性德升起的一个修德啊。修德有功，性德方显。这个修德就是始觉啊，那始觉引发本觉，始觉和本觉相符合，就能到达究竟觉，指向究竟极佛的位置啊。好，所以这个过程它是奇妙到什么地方呢？就是你全性即修咯，全性即修，即你观想的心就是法界的心咯，一真法界就全体的一真法界的体性做了我当下一念能观的心，能观想的心啊。那么属观的境啊，也是一真法界的境界啊。那么从升起的这个日也是一真法界的日，所以能观属观全体都是一真法界。 于是当下他就同时具足即空即假即中啊，这个不前不后啊，也不是在一时啊，就是前后一时的概念都超越了啊，你落在一时那也不对，那也就不是谈不上不可思议。所以法界心缘法界性其法界日，这全体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那么这里只是在总的层面加以点示，如果在行部次第上来谈这个三观，怎么成就这个太阳的观想呢？日观呢？好，这里就理解空假中怎么理解呢？啊，这个能观的这个根啊，和属观的境啊，你说它是有吧？那能观之心本体自空，属观之境了不可得，这就叫根境空寂啊。你能观的心啊，是由于啊这个境，你有一个境，你升起了你能观的心啊，那你所以是因境而有这个心，那你这个境也是由于你的有这个能观能念能观的心而产生出来，所以它两者是这个依持关系。但是当下你说它是由能观之心本体自空，属观之境了不可得，所以它就叫这样，就是心能观之心属观之日，它是空的啊，这就是根境空寂。根境空寂，但你也不能说它是没有啊，是无啊啊，你能观之心还是灵灵不昧，属观之境还是历历分明，是分明，这就是以它的现象上的缘起假立，名字假立啊，哎，这就是叫假观啊。所以通过你这样的一个观啊，观想的过程，哎，本性之日出来了啊，雷响日生，这是假观啊。但是再看他能观之心属观之日，这个境全体都是法界，所以他当体显现中道，空有不二啊，空有不二，它就商遮两边啊，也商照两边啊，在这个情况下啊，它就言语和思维都没办法形容了啊，唯是我们当下的妙明真心啊。所以三观三谛圆融啊，这就当体显现啊。那么日观是这样成就的啊，这三观同在一心啊，一心显现出来的啊，非一非三，这是遮止，你不能说它是一，也不能说是三，是如一至两点，不纵不横啊。但是从商照的角度来看，而一而三，你又不能说它没有啊，所以这就不可思议啊。那么第一观日观这个样子，下面的水观地观宝楼观，哎，这些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就应当知道十六观啊都是啊空假中一心三观作为观想的方法啊。啊，这些可能还是觉得有点云里雾里啊，但是大家可以啊这样从这方面去思维啊，那里面它有深刻的大乘圆顿的心性的道理在里面的啊。好，请看下面，次观清水 夫享成宾，良以彼土琉璃为地，此地难享，且令享宾，宾享落成，宝地可见。如上且以属见落日及宾以为方便，赐官地官树官祠，即以总官楼地祠等，以上六官皆所以观彼土之一报也。至以观花作者为三圣之清一，观宝相者内三圣之真体，欲观于佛先观于座。真佛难观，先要先观相，乃至普观往生、杂观佛菩萨等七观，皆所以观彼土之正报也。后三观者，名三辈九品之人至此而生彼也。既然修因不同，是故感果差降。今一观者，为令行人识别三品优劣，舍于中下而修习上品往生故也。好，先看这一段。前面以日观啊作为一个范例哟，把十六观总观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方法做了一个介绍啊。其实观水也是这个样子啊，观这个水很澄清啊，就叫清水啊，由这个水转向为冰啊啊，那这个就是观想西方极乐世界地面的一个前方便喽，啊，那西方极乐世界地面一定要是平展的，不能有高下的这样的一个啊情况。那水的特性是平的，这是第一啊。第二呢，西方极乐世界是内外辉映的啊，映彻的，所以一定要把它观想的非常清澈。啊，来回转为冰啊啊。那么由西方极乐世界是七宝为地啊，或者有时候表示为黄金为地，或者有时候表现为琉璃为地啊。那么从琉璃为地下手，那这个琉璃地，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地面的真一报罗。这个真一报我们是没有概念的，是很难观想得出来的。所以呢，就有一个易方便，那我们观宾啊，这个宾观想成就之后，哎，它就可以过渡到琉璃地啊。那琉璃地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宝地了，哎，这个宝地我们就寥寥可见啊。好，那上面说的所观想落日或者观想水滨，这都是方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判示跟善导大师是一样的啊，这方便啊。那其次到了观宝地琉璃地，观七从横竖观啊七宝池八功德水，以及总观啊西方极乐世界宝楼宝地宝池，这上面的六种啊观想啊，就是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真一报啊。好，那观想真一报之后啊，一报观想成就，下面就观想它的正报啊，就是六观之后就有下面有七观是观想西方极乐世界正报。那啊，韦提希夫人就请问啊，这个怎么样才能够
由于看到西方三圣现前，我由于佛的威力加持见西方三圣，那未来的众生怎么样才能见到阿弥陀佛呢？当这种请问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开显未来的行人要见阿弥陀佛的话，首先要观想这个花座，花座就是阿弥陀佛坐的宝座，这就是第七观花座观。花座观呢，那不仅阿弥陀佛有花座，观音世字也有花座哟，你看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树上都有三圣像，都在这个宝树下坐坐，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三圣呢，就是一佛二大胁侍，常常坐在一起讨论他方世界度众生的种种事情呢，所以他一定是三圣一体，三圣要在一起的啊。好，这个花座就是西方三圣清一宝，就是他做莲花座本身属于一宝，但是他跟这个三圣的正宝是一体的，是他要坐的地方。所以我们有时候看柱像，这个好像他的这个莲花座就是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离开莲花座你光站在那里都好像别扭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他是有阿弥陀佛的有机整体的一个部分，所以又把这个莲花座就等同于他的正宝啊。好，那么这个观想第八观就是观想宝相啊，就是在没有观想阿弥陀佛的真身之前，先要观想阿弥陀佛的相啊。这也是一种方便，因为观想那个真身就是他的报身喽，那我们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观想成啊。他是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啊，大概是这句经文啊。那我们是想破脑袋都想象不到阿弥陀佛有多么高啊。那没有得念佛三昧，没有破无明，那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但是要过渡到真身观，就得观想他的相啊。通过因为相是他的，也就这叫正报，也分啊这个真啊真正和假正啊。他的相属于假正报，他的真身属于真正报啊。但要通过假正报相似的东西过渡到真正报啊。所以先观想宝相，这个就能够相类似于西方三圣的真身的这种体态啊。所以要观阿弥陀佛，首先就要观想莲花座，要观想阿弥陀佛的报身，就得要观想他的相啊。是这么一个，这些排列啊都是不能紊乱他的次第的啊，这排列都是有道理的啊。乃至于观想相才能观想阿弥陀佛的这种报身，观想阿弥陀佛报身，再观想观世音菩萨报身啊，观想观世音菩萨报身，再观想大势至菩萨的报身啊，观想大势至菩萨报身，然后有个